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今天又是一期铁窗泪节目啊。去年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叫《我的爱人被带走了》，我们从两位家属的视角讲述了他们的爱人被带走入狱之后，作为另一半的家属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今天同样是家属视角的铁窗泪，讲述者小花前段时间给我们投稿，讲述了她的妈妈被带走的故事。但和上一个故事不一样的地方是，上个故事里爱人入狱这件事的影响范围有限，而这个故事里的小花妈妈是整个家族的顶梁柱。妈妈的入狱像是一场地震，地震波从震中向外蔓延，摧毁了家族里所有人的生活基础和家庭关系。摆在女儿小花面前的命题就是如何在废墟上重建这一切。
大家好，我是小花，今年30岁，目前生活在北京。我妈她出生在一个小城市农村，下面有两个弟弟，然后我姥爷身体又不好，家里有点重男轻女，就是现在这种号的剧本吧。然后为了供我两个舅舅读书，他就初中念完就没有再念了，上了一个职高。后来家里比较穷，他就是也没念完，开小摊卖过馄饨，去树上捡那个知了皮入药，卖过这些东西。后来他糊过纸壳子，饼干厂的那个纸壳子，然后在面粉厂工作过，一直到他20多岁。他跟我讲，他从小就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去大城市，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对他来说嫁人是唯一的希望。然后我爸爸比他大11岁，并且是二婚，性格也有点古怪。我爸爸家境其实还不错，然后爷爷是干部，但是我爸这个人就是有点不思进取，所以当时爷爷给他安排进一个事业单位之后，他就有点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这样工作。他们是通过同乡的一个人介绍，然后我爸长得也不好看，我妈就是年轻又漂亮，他们说难听点有点各取所需哈。我爸就觉得，哎，长得很漂亮又特别年轻，我妈觉得我爸是他能去大城市的唯一一个希望，所以他们刚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结婚之后我妈就搬到了我老家省会城市，后来也是在我爷爷的安排下进了一个杂志社打杂，因为文化水平也不是特别高嘛。但是他特别努力，他当时上夜校自学，还上了一个大专学的那个护理，就是一个自己非常努力的人。嫁给我爸之后生活就稍微好起来，最起码是吃喝不愁嘛，后来就是有了我。但是当时我爸的工资也不是特别高，要养我们一家三口，加上我妈下岗之后，97年的时候那会儿就下岗潮嘛，我妈妈单位就倒闭了。他们俩就没有办法了，靠我爸一个人工资就养不了全家人，但是我爸又是铁饭碗，所以两个人想来想去就让我妈出来创业，在一个亲戚的带领下98年来的北京。我4岁的时候我妈来到了北京，刚开始就跟着别人发点小传单什么的，骑了一个自行车，每天要骑好远，那会儿北京还有沙尘暴，然后整个人都是什么灰头土脸的。后来他就跟着一个叔叔，是我们老家认识的，开始做烟草广告、广告代理这些。我再大一点之后呢，他开始做一些古玩字画，有自己的展厅，平常也会做一些巡展啊，去卖这些。但是他具体做什么，其实我不知道，我只是眼看着他做得越来越好，公司人越来越多，然后慢慢到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我们当时叫木屋，就是他自己圈了一块地，盖了一个独栋的自己的办公楼，大概就是3层，在北京三环，但现在已经拆了。我就觉得我们家是坐火箭一样，就飞黄腾达了。然后他来北京之后，我就见他很少，就一两个月他会回家一次，周末回家2天。我会抱着有他味道的一个小被子、毛毯，然后哭。我们俩打电话就想哭，他说他想我，我说我想他。然后我的印象里就是我们家过得越来越好，自从他来了北京之后，后来我们家也搬到了楼房，之前是平房嘛，慢慢又搬到了别墅，在我5年级的时候，然后家里开始请了阿姨。有一天回到家，我发现我爸拎着一桶水擦一辆黑色，我记得特别清楚，黑色的桑塔纳， 擦得亮晶晶的，我爸就很骄傲很开心地跟我说，以后可以开车送我上下学了，之前是骑摩托车。然后我吃的用的东西都是从北京带回来的最先进的，还有我五年级的时候他们给我报了一个欧洲14国10天的旅游，2005年。那个时候小学去欧洲的真的很少，暑假结束回到班里就是班里面最牛的仔。然后包括我初中就是上的重点学校，高中上的是国际部，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出国了。我其实没有受过应试教育的苦，属于我妈一路铺平的，从小到大都是被安排得很好。本科是在加拿大，研究生是在美国。留学4年过的也是花天酒地的生活，就留学生最常见的那些什么潮牌啊、包啊什么的，就真的是随便买。不想住宿舍，我妈就直接给钱出来租房子，然后租到市中心最好的地段自己住，因为一般都是合租嘛。然后在国外也是买车到处旅游什么的。然后我有个亲妹妹，其实她没有体验过这些，她比我小13岁，她生下来就是有别墅，然后有司机，家里有阿姨。小的时候她要比我更娇气一些，情感上更冷漠一些，因为她从小没有在妈妈爸爸身边长大。我虽然妈妈是来北京工作，但我一直是爸爸带着长大的，包括小时候姥姥也来带过一段时间，然后妹妹一直是阿姨带大的。我寒暑假基本上都在北京。她的情况就是就公司很大，员工很多，然后每个人看到她都非常的尊重，看到我也是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过上了那种电视剧里面千金小姐的感觉，到哪里都有阿姨。我一般家里至少是有两个阿姨在操持这个家，还有专业的司机啊、后厨啊这些，就当时真的日子过得非常好。然后我妈妈慢慢把身边的所有人都带到北京了，两个舅舅，然后老家的那种表亲，没有文化的就去看大门当保安，稍微有点文化的比如当个助理啊，其中有个舅妈是管账，反正都是熟人吧。我觉得是他做的比较错误的一步，他太想帮助身边的人了，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没有能力。就比如看大门的舅舅，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个月工资是2万块钱，他只需要看大门，只需要看监控，说难听点有点圣母心。所有他遇到的人他都想帮助，比如楼下做美甲的一个小妹妹，他问人家多大，人家说16岁，他就觉得16岁怎么做这个呢，我出钱你去报一个播音主持培训班吧，他就给你出钱了。他就有点烂好人，在我看来。包括舅舅，其实舅舅人很好，但是有一点姐宝和妈宝，他们一切事情都是依靠我妈，买房子、结婚、彩礼，包括舅舅的孩子上学、舅舅的孩子结婚、舅舅的孩子买房子，一切都是我妈在出钱、操心、在安排。她特别累，就像家里的一个顶梁柱一样。我爸其实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挂名的闲人，但毕竟事业单位铁饭碗嘛，他就早上晚上打个卡，中午一般就回来了。然后我妈经常会出钱让我爸去环游世界，他去过世界上30-40个国家吧，大部分都是自驾。我爸特别爱旅游，特别爱开车。因为我爸脾气不是很好，我跟我爸脾气特别像，我们俩只要在一起就是吵架。我妈就有时候为了这个家庭安宁，就他骗我爸嘛，他说哎呀，这个旅行社想找一个人专门开车，所以请你免费去。其实开车的人很多，但是我爸就会相信就去了。他一年到头基本上都在外面玩吧，就单位办一个什么事假病假一类的。然后我妈她不仅在外面赚钱，她回家也是一个特别贤惠的传统女性，做饭、打扫卫生、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做家里的一个粘合剂、调和剂。他在我们面前从来都是非常温柔、耐心，并且情绪极其稳定，但是在外人面前，特别是在员工面前，真的是雷厉风行的一个女老板的形象，说一不二。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有一个什么文件，员工一个比我大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姐姐忘了去拿还是取错了，然后我妈就一下子火了，因为那文件好像挺着急的，非常厉害，还拍桌子说再有这种情况就不要在这干了。我当时真的吓到。 但是他对我一直是很温柔，我提的条件他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不管是多么无理的要求。比如我想出国玩，就寒暑假的时候嘛，我当时有一点那种不知道赚钱难哈，我就说我一定要坐头等舱。我说长途飞行十几个小时我难受，我受不了。他就无论头等舱多贵都会给我买的。还有我毕业回国，我想要有他给我买车，他就说你还小，并且你是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你不要太张扬。那会儿我才22岁，他说我给你买一辆宝马 X4 吧，说实话已经很好了，50多万。我就哭，我说我想要 X6。 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打死自己。我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对我有任何期待，他最大期待就是开心快乐就好，就只要我开心就好。包括我留学了4年，但我是本科加研究生一起的嘛，其实我是走了捷径，就是修了90个学分，选的都是最轻松的专业。我妈说只要你能混下来毕业证，回国我就能给你安排进事业单位，然后咱们就把户口给落下来，就一切都以我开心为主，什么简单什么轻松学什么。我回国先玩了1年，我妈就说你就好好玩就行了，反正年龄还小嘛。因为留学生毕业落户是2年的有效期，第二年我妈就直接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户口就落下来了。我没有正儿八经经历过面试，就是投简历一面二面三面都没有。很自恋的说一句，我的个人能力还是可以的，我虽然是一个 stupid 的这种富二代形象，但我是学习的，并且我个人能力也是不错的。最后在这个单位工作了6年，每年都是优秀员工，是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并不是说托关系进去就摆烂。首先钱当时对我来说无所谓，就是想混一个户口嘛。其次我妈说你这就是一个过渡，你这性格也不是朝九晚五能上班的，你就先上着吧。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是不会跟你们一样朝九晚五一眼看到头的，所以同事有什么绩效啊，有什么评优啊，当时我都是不屑一顾的，我只要朝九晚五不迟到，考勤上没问题，就爱干嘛干嘛。他们刚开始都觉得我有点不服管教，就是能不参加的，你知道事业单位有很多这种集体活动要刷脸，我通通是不参加的。我当时心里想法就是我马上就要走了。在我上大学之后，他的生意做得越来越有点神秘，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但是家里会有进账。然后我爸曾经问过他，因为我爸自考过律师，稍微有一点法律知识，他就跟我妈说你现在做的这些到底在做什么，家里进钱这么快，然后摊子铺的这么大，养这么多员工，然后每个月开这么多钱，到底有没有风险，然后你是在做些什么。我妈给我爸的感觉就是有点不可一世了，就说你不要管我心里有想法，你玩就行了。有很多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上大学寒暑假回国，我去他公司，我没有见到有人在真正的在干些什么，大家好像都是在围着我妈拍马屁，或者是陪着我妈玩，然后后厨做做饭，花园里面养养鸡养养菜，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2018年8月30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国贸上西班牙语课。为什么上呢？就是富二代没事干嘛，我会经常学一点什么大提琴啊、古筝、西班牙语、日语，就是下了班没事干。我下了班之后突然手机上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公安局的，已经在我们家了，就说这个住址是不是你现在在住。我说是，他说麻烦你尽快回来配合一下。我就特别紧张，当我进家门的时候，家门已经开了，有几个便衣已经在搜东西了。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情况，他说你妈妈已经被我们给拘留了。我说什么问题，他们说是诈骗。我当时就真的是五雷轰顶，我说你们搞错了吧，我想过100种理由，哪怕是故意伤害我都没有想过是诈骗。因为从小在我心里，我妈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真诚的人，她也是从小这么要求我的，他真的是能做到路不拾遗，从来不说谎话，并且很善良地去帮助每一个人，就他绝对不可能干诈骗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在我们家开始搜了，然后我们家有个保险柜也已经撬开了，再找里面的东西，只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比如我妈多久回来住一趟， 有没有其他人来过，最近一次和他联系是什么时候，我都如实回答了。可能看我看着不像参与过这个我妈公司活动的嘛，看着又比较小，所以没有问太多问题。然后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妈了。我爸当时在老家听到这个事情，第二天他就安顿好妹妹就赶过来了。我们就在妈妈那个办公楼，我记得他们在商量怎么办。然后我爸分析了一通，可能他也不相信我妈会诈骗，就说哎呀，可能是公司股东或者是某一个合伙人出了问题，调查几天就好了啊。我们当时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嘛。后来我爸就开始到处找人，我那个没用的舅舅就开始到处算命。算的大师说一周我妈就会回来，什么十天我妈就会回来。然后我爸每天擦车，就说把车擦得亮亮的，你妈可能明天就回来了，你妈可能后天就回来了。结果一天拖一天，一天拖一天，我们才发现事情越来越严重，找人也没有用，保释也没有用。我现在再回想起来那一段日子啊，就像做梦一样，就有点不太真实。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痛苦越难过的事情我越困。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很困，上班也在睡觉，下班到家七点多我就睡觉。我总觉得睡醒第二天起床我妈就回来了，我不想想这些事情，电话我也不接，我也不打听，我好像不打听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一样。所以那段时间我没有和爸爸，没有跟舅舅姥姥去打电话打听我妈到底是什么事情，我就是按部就班的打卡是上班这样，直到确定我妈确实回不来了。2019年过年前，我们还抱着这个希望，就说啊，年后就可以了，可能是过年的期间，他们公检法也不想工作，所以给你拖到年后。到年后，我爸就说事情确实有点困难了，可能要开庭要宣判了。然后我爸因为之前参与过公司的一些事务性的活动吧，然后他就算是一个证人，所以他不能出庭，直系亲属只能我去。然后那是我妈被逮捕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北京在开庭的时候，2019年3月份。但是你现在让我描述庭上的，我记不太清了，我在庭上睡着了，我觉得我是睡着了，因为我闭着眼睛就是不敢看，耳朵也不敢听，我根本就不敢听法官在宣判什么，然后检方在宣读什么，我根本就不敢听。我记得是先搜我的身，然后我进去之后在后排等待，然后那个法庭没有像电视剧里看的那么大，是一个有点小的一个法庭，不公开，只有我还有同案子的另一位家属坐在一起。首先审的是同案子的另一个阿姨，她是我妈妈的合伙人，当庭就审完了嘛，她也是当庭认罪认罚。压下去之后我就看到我妈进来了，比之前沧桑很多，因为她是少白头，她在出事之前都会定期去美容嘛，就是染头发，并且她是对自己容貌非常在意的，常年会做医美，所以皮肤啊什么的都保养得特别好，然后长指甲呀，那个眼睫毛呀都特别好。但是我那次见到他，我就发现真的沧桑很多，好像老了10岁，头发是花白的，并且剃成了一个像狗啃一样的那种短发形象，然后戴着手链和脚铐，人胖了一些，很奇怪，可能是浮肿，精神并不是很好。然后看到他走进来路过我的时候，我就想那个拉拉他的手，然后被旁边的那个押送他那个警察就赶快就推开我们了嘛。这样，这是我第一次回忆，就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并且在自己的心里从来没有把这一幕就是在脑海里再还原，我一直是逃避去想那一天的情景。 当庭那个检方就说了很多我根本就难以相信的，就我妈什么诈骗啊这些的，我根本就难以相信。其实他是有冤枉的成分在的，包括办案的民警包括检方都这么讲。他是这样，他认识了一个比较厉害的大，有一个招投标的项目，就透露这个项目你可以来操作，你可以来运作，成功之后这个钱我就给你分多少，然后你给我分多少。但是这个事情呢后来就捅出去了，为了明哲保身肯定说没有这回事儿。我妈相当于是一个背黑锅的形象，因为原告她并不认为自己被诈骗了，这个事情是被人举报的。当我妈被逮捕之后，警方给原告打电话，就是拿钱去运作这个想招投标的这个人，这人说没有啊，说就是我妈说叉叉叉挺好的呀，一直在帮我们跑这个事情，这不会是诈骗。但是这个案子也很神奇，就是我妈是不同意找律师的，她申请的是法律援助律师。按说法律援助律师，第一是比如没有钱的人，第二是比如有点残疾或者什么的，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嘛。我们家是家境不错，并且我爸曾经做过律师相关行业，他认识很多行业内的朋友，但是我妈拒绝，她坚持要请法律援助律师。我爸觉得是大受益，就是这个案子不能讲太多，不能让外面的律师和人知道太多，就是我们全家一直都觉得是某种可以说是交换，就是我妈可能知道了一些什么事情，她闭嘴就可以保外面的人太平。但是从法律来讲，我妈确实去涉及了诈骗嘛。然后在整个办案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案子前期调查了很久嘛，大概有三四个月，办案的民警跟检方的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就都觉得我妈特别不容易，觉得我妈特别善良特别好。检方结束之后就哭了，他跟我妈说，他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有你的不容易。那检方是一个女检察官，他说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原则，这是法律，这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对你。然后他们破例给了我和我妈当面聊天十分钟，还有握手拥抱的一个时间，其实按说是都不可以的。我妈就说那个照顾好妹妹，因为那会儿妹妹特别小嘛，不要跟老爸吵架，照顾好姥姥，姥姥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一些很平常家长里短的事情。我当时就是真的好像在梦游一样，我都不敢相信。我想过最差三年最差五年我们熬一熬就能过来，但我没有想到是十年。十年当时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不能想象就是十年没有他这个家庭该怎么过，真的就是破碎了。之后没多久他就服刑了，但是服刑之后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好过一些，因为你有盼头了，哪怕是十年，但是每过一天都是在倒数。在看守所里的日子才是最黑暗的，你不知道还要住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服刑的日子每个月几月几号几点钟可以见多久，可以打多久的电话，这些都是提前会告诉你的，所以对家属和对他来说我们其实心里是松了一口气嘛，好过了很多。2019年4月份，就是在大兴女监，她当时还是特殊看管，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一对一，不是电视里演的那种一大堆人。但是那个场景跟我想的挺像的，就一个大玻璃，然后一直到顶，里面坐着我妈妈，然后外面是我，我们俩只能通过那个电话拿起来。然后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记得特别清楚，哭得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妈特别操心，每次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妹妹好不好，爸爸好不好。我妈还在操心外面什么哥哥的工作，表哥哪个亲戚又怎么了，想让我去帮助一下。 他刚进去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去找一个什么什么哥哥，多跟他接触，怎么怎么。我妈刚进去的时候烧的话，我都觉得是圣旨，我觉得一定是这个案子的隐情，对他减刑有帮助。结果我才发现，他是想让我跟那人相亲，就是他在里面还在操心着我的婚姻大事，特别搞笑。我觉得从这个事情开始之后，我爸有点一蹶不振了。他跟我妈感情特别好，然后我爷爷奶奶过世的都比较早，并且我爸这个人性格很古怪，他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就是姑姑叔叔那些，通通都不联系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妈，我妈在家他们俩就黏在一起，我妈不在家他就是旅游健身遛狗。所以我妈进去之后，她真的一夜之间我觉得老了很多，并且人也变得很古板和固执。每天刷抖音视频，看一些国外有多好，然后每天在家就是骂骂咧咧，怨天尤人，怨时代的不公，怨办案的民警的不公，什么别人态度不好，这不好那不好的，像一个怨妇一样，她变化很大。但是妹妹还小，所以我家里的事情其实基本上都是扛在我的肩上。我觉得就从我妈宣判，我发现他真的出不来了，没有办法再依靠他了。以前他在我心中是一个超人的形象，无所不能，但是现在超人进去了，家里就需要我了。其实前几年我一直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我不想在这个事业单位工作，但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加上之前我妈没有进去之前给我介绍了很多相亲对象，有一些是生意上往来的伙伴，有一些是比如我的孩子呀亲戚啊，大家碍于妈妈的关系都追求我，都对我特别好。经过这个事情之后，那些人也都消失了。有很多我们本身聊得很好，觉得哎，好像是不是要确立关系，可以认认真真的当男女朋友走下一步，这些人也都消失了。所以那段时间对我的挫败感特别大，我会开始怀疑自己。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他是有背景的，人也不错，很板正。然后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他就约在了国贸一个很贵的餐厅。我当时心里想说啊，你一个家庭的这么有钱吗？那顿饭吃了好几千我记得。然后临走的时候，他送了我一张30000块钱的健身卡，他说看了我朋友圈，我特别爱健身，也不知道第一次见面该送些我什么，所以就在国贸那儿给我办了一张健身卡。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一个男孩子，但是我也没有说谈过特别多恋爱嘛，我就也架不住一上来这种猛烈的攻势，然后慢慢聊聊，觉得三观还好，能合得来，就一直聊的比较多。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他肯定知道这个事情的，就很明显的态度疏远，然后冷淡了很多，后来我们就也没有再联系了。其实我妈妈这些关系网，就是什么当官的叔叔啊，什么做生意的阿姨，我并没有太紧密的联系。我妈也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要求过我去帮助她的生意，所以这些人其实我都不认识的。但出事之后，包括我们要赔特别多钱嘛，大概有2000多万，判决书上是有写的，等于是退赃嘛，可能是他前期收了别人这个2000多万去运作了一些事情，现在这个钱要退回去。据我爸说，账上已经很久没有钱了。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当时拉着我就在我们北京楼下的链家麦田什么都去问嘛，说房子最快卖掉要多久，然后我们现在就挂市场最低价。我记得我爸拉着我跑了好几家，然后房子都在往上挂，留了一套很小的，就60多平的一个小房子，说留给我上班。后来因为很难一时间凑到这么多现金，再加上我妈的卡有些被冻结了，加上有些房子是她的名字，她单独所有，可能变卖起来需要一些时间，我就给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大部分都是态度很好，但是表示帮不上忙。我记得有一个阿姨是给了我10万块钱，所以当时我也觉得，哎，真的有点世态炎凉。但是现在想想，可能这些人一听10年，你这个钱什么时候还啊？我爸又没有特别好的工作，妹妹那么小，我当时只是一个月拿个3000-5000块钱， 别人不借也是正常的。在这个事情之前，有一个前提的，我爸大概在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没毕业，我爸投资了一笔 P2P， 并且是把家里所有的资产给 all in 进去的，就是大几千万，结果这个公司就爆雷跑了，老板也是判了10好几年吧。通过这个事情，我妈赚钱就有点冒进了，所以确实做了一些踩着法律红线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P2P 爆雷，可能赚的钱也差不多够养老了。我爸是一个极度需要认可、极度需要别人捧着的人。他平常在家做饭，你需要边吃边鼓掌；他修好了一个什么灯啊之类的，你就需要拍下来照片发朋友圈。卖 P2P 那个理财经理，我见过几次。我爸让他翻跟头，他可以翻跟头；我爸让他劈叉，他可以劈叉。有点像卖老年人保险，情绪价值拉满。后来认我爸当了干爹，两个人还一起旅游了几次。所以我爸就把钱全部放在了他们公司 all in 了。我妈一说咱们去找找关系，或者是起诉一下，或者怎么样闹一闹，把这个钱拿回来一点点，10万5万的也是钱嘛。我爸就会跟我妈生气，好像意思就是说我妈埋怨他投资失败。他这么多年毕竟没有赚钱嘛，一直都是在家当一个家庭主妇的形象，可能男性的自尊心上也会受挫。他后来自己喝多了，有一次跟我说也后悔嘛，没有这个事情可能也没有接下来的事情。我肯定是安慰他，我说你不要自责，小时候不是学过吗，福祸相依，我妈进去也不一定是坏事，我就这么安慰他。
好在出事前，小花的妈妈喜欢投资买房，虽然这些固定资产售卖起来耗时很长，但最终还是把2000万补上了。不过对于小花来说，这并不是最大的压力来源。
最难的几年应该是调和家里的关系。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家和百事兴，她是一个特别特别要求一家人和谐的。我们逢年过节都是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在一起，过年的时候是一起表演节目，然后排着队磕头，爸爸妈妈会先跟姥姥磕，我们小辈再给爸爸妈妈舅舅们磕，十几口人一定是在一起的。出事之后很多利益问题，我是从小在舅舅的脖子上长大的，所以你让我说我强烈的站爸爸还是强烈的站舅舅姥姥，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所以这几年我会非常的痛苦，但凡他们有一个是绝对的恶人，我不至于说很纠结或者是很难做人。我爸其实一直是反对我妈养那么多闲人的，我爸觉得两个舅舅好吃懒做，我爸觉得舅舅家的表哥结婚买房子不应该由我们来掏钱。但是因为有我妈从中调和，再加上我妈有时候私底下偷偷的给钱我爸不知道，所以这一大家子表面上是和谐的。出事之后，我记得最清楚是我妈公司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包，那个地方就要搬走了嘛，要拆掉了。我爸和当时公司的一个哥哥，那哥哥是员工，他们俩就一起打包，连夜真的不眠不休的好几天，然后我爸雇了两个大卡车一下拉回我们老家，找了一个仓库就先放起来。结果我爸这个卡车拉到家之后，我两个舅舅就扛着摄像机在等我爸。我舅舅说这是公司的东西，我们要全程录像。我爸就生气了，我爸说收拾东西的时候你们在哪儿，现在我收了东西回来，你们扛着摄像机，你们在防谁？然后他们就要搜那个员工哥哥的身，就说怕他偷拿公司的东西。但是我爸当时觉得这个哥哥跟了几天，一直忙前忙后，其实公司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已经开不出来工资了，就觉得他挺不容易的，确实给他塞了几盒比较贵的茶叶，还有白酒，这些东西就被搜出来了。这是第一次闹得比较厉害。第二次是借钱。老家有一个舅舅跟我妈也有生意上的往来，我妈进去之后，这个舅舅就说那个300万该还了吧，但这个是很清清白白的钱，我们确实该还。我爸的意思是他手里有一点钱，但是你来要这个债你要好好跟我讲嘛，就是你要要这个钱，是我两个舅舅去问我爸要的，就说啊现在有一个人来问咱们要这个钱了怎么怎么。结果两个舅舅特别横， 他们就觉得这个钱就该你出。但我爸的意思是，你们俩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干，一个月拿2万块钱，不说让你们出这个钱，你们10万20万的，是不是该表示一下？各说各有理吧。从这两件事之后，他们就算彻底撕破脸了，互相拉黑对方。但我姥姥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她就对我两个舅舅特别好，包括对我的表哥也特别好。然后我姥姥经常给我打电话，接下来就是抱怨我爸，就是你爸又怎么怎么，你爸又什么什么的。有一天晚上我在加班，那是我妈出事儿还没有宣判的时候啊，我在加班，我记得很清楚，8点多，我打车准备去单位，在路上我姥姥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破口大骂，我当时就有点受不了了，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就只是骂人吗？你没有问过我在北京好不好，我每天过得怎么样。我姥姥说，你有车有房有工作，你能过得不好吗？他说完这个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车在单位门口停下来了，我就下车了，然后我看到单位那个楼上有几个灯亮着，我就在想，我说这些人加班的时候，他们家里的人是怎么跟他们讲的，有没有关心他们，这么晚你还没有回家，或者为什么我们家人这么冷漠。我当时就想，就有点钻牛角尖嘛，我说我从这个楼上跳下去，你还会不会这样想？所以现在跟姥姥的联系也比较少了。但我妈是一个非常愚孝的人，她跟我打电话还是说一定要对姥姥好，一定没事要孝敬姥姥，逢年过节一定要给姥姥发钱。所以今年过年我还是给她发了8888一个大红包，就只当是为了妈妈吧。这是她最大的心结了，就是怕自己出来之后见不到她自己的妈妈。我这几年过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小时候我们都是一个长桌，有十几道菜，就大家吃的特别开心，然后一起包饺子，还会塞一个硬币在饺子里，看谁吃到谁就是会有好运。我记得所有的人肚皮都吃撑了，疼了，还在找这个饺子，这个硬币在哪儿？后来发现煮烂了，烂在锅里。后来我们还会在发财树上挂上很多红包，石头剪刀布去猜，谁赢了谁去拿。红包里有的有100块钱，有的有翻一个跟头，有的有表演一个节目，就是很有意思。但是自从妈妈进去，每年就很冷清很冷淡了。嗯，只有我妹妹爸爸，还有一条老狗。其实挺怀念的，再也回不来了。可能我妈出来之后也不可能。很多伤害的话你一旦说出去都是在心里抹不平的，就这个刺儿拔不出来的。然后妹妹小升初的时候，因为家里出事儿了嘛，那么小的孩子只有12、13岁，她精神上肯定受不了，她就也不学习也不上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然后整天目光就是呆呆的，应该是抑郁症，现在想想。后来就上不了重点学校，因为一直没有好好学习。如果我妈在家的话，其实在我们省会小地方，你打个招呼插个班很容易，就是还能进入重点。但是我们家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人买账了。我就有天刷朋友圈，发现一个很久不联系的同学在说拿钱可以进重点，我就相信了。我太想给妹妹安排进省重点，因为我就是一路重点走过来的，我不想让她觉得妈妈进去之后好像他跟姐姐生活差别太大，我就给了21万给这个朋友圈里的人。没有想到我就被骗了，这21万是我自己攒的钱，我没有问我爸要。后来临近开学，一天推一天，这个人就说哎，再等等吧。直到第一个学期结束，我才彻底认清现实是被骗了。后来也是打官司，过程比较坎坷，但好在是大部分都要回来了。然后妹妹十几岁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叛逆期，他觉得家里把一切好的资源都给了我，我可以上私立，我可以上国际部，我可以出国，但是到了他只能上一个画片的初中。可能他长大之后连北京的房子都没有，因为唯一的一套现在在被我住着，这是他原话。然后他还说我上了班之后还住家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可能那个年纪的孩子加上没有人倾诉，没有母爱， 加上现在你知道很多这种网络的荼毒跟影响也能理解，所以他有一段时间跟我也是比较拧着劲儿对着干的吧。高一的时候妹妹就哭着给我打电话，她说她要跟爸爸断绝关系，她要把学籍转到新疆西藏，因为那边好考。就是一些很天方夜谭的一些想法，我不知道在哪儿看到的。我跟她说不行之后，她说她要去美国读高中，就是为了逃避高考嘛，也不想好好学习。但是我真的是每天很头疼，我那段时间睁眼我看到妹妹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就是头皮麻，我就知道她一定又作什么妖了。我爸为了不让妹妹有太大的落差感，所以他就拼命的用物质来填补，来给钱。我爸对自己特别节省，他一个夏天那种 T 恤背心都能穿三五年，恨不得穿烂，但他给我妹很多钱。我妹在上初中的时候，一个月兜里的零花钱就有5000块钱，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周六周日回家有5000块钱。就是他家里出事没钱之后，还是在大把大把的买快递。十几岁的小孩子，十五六，他并没有赚钱的这个很不容易的这个意识，他真的是花钱大手大脚，有段时间也不出门社交，就是在家里，然后网购，家里堆成山，可能通过购物来填补内心的一点空虚。可能我这个想法讲出来，很多人听到觉得这有病吧。就是有一次我去逛巴黎世家，我看到了一个新出的大外套，22800，特别适合我。哇塞，我穿上真的特别好看，但是我没有钱。我当时在想，如果我妈在的话，马上就买了，她绝对说啊，这个宝宝穿上真漂亮，就适合你，绝对就买了。然后放下那个衣服走出店门，我就哭了，就站在大街上嚎啕大哭。现在想想是有点问题哈，就是这种落差感嘛。包括我以前出门从来都是打专车的，我觉得快车有时候有点味儿嘛，我现在都是坐地铁骑电动，买了一个电动车，上下班来回要2个小时，单程就1个小时。对，还卖了好几个自己珍藏的包，因为当时工资3-5千确实不够我的开销嘛。然后也跟一些当时比较有钱的朋友慢慢断了联系了。后来出去吃饭，别人是会买单嘛，可能会看出我经济上有些变化，但是一次两次还行，我总不能老让别人买单吧，总会有一天轮到我。那喝一次酒4万块钱，吃一顿饭2-3千，我确实没有再跟他们社交的能力了，所以慢慢很多朋友我主动的也断了，并不是说别人不好啊，就不是一个圈子了。我跟我老公认识是在我们家刚出事没多久，就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他是内蒙人，内蒙很偏远的一个小地方的人，当时我其实是没看上他的，我背地里给他起外号就小抠门。我们大概十几个人一起在玩剧本杀，有认识的，有朋友的朋友，不认识的。他叫了一个外卖夜宵，我记得是肯德基，结果第二天回去之后，他在群里发了一个群收款，一个人可能也就10块20，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人你太抠了吧，10块20你也要，我就对他印象特别不好。后来他追我的时候请我吃很贵的饭啊，包括我们有共同朋友嘛，他带着共同朋友也吃很贵的饭。后来我了解他年薪也很高，我有一天我就忍不住问他，我说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你要这样，他说那里面很多人我都不认识，我干嘛要给他们花钱，2块3块我都不想花。他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吃2000-3000我也会请。哎，我当时觉得我好像应该向他学习，因为我之前为了太多面子上的事情去花钱去买单，然后这算是对他有一个改观。后来他一直追求我，我就有一天拒绝他的时候，我就跟他在讲，我说我们家最近出了一些事情，确实之前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时候想跟我好，知道之后就走了。我说我这个事情要提前跟你说清楚，毕竟你不了解我妈，我再跟你说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只是站在我的角度，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的子女找一个另一半的母亲是服刑人员。我说我不自卑，但是这个事情我要跟你提前讲清楚。我就跟他大概讲了一下嘛，他说现在外债还有多少，我说还有2000万，但是你不用担心，我跟我爸已经在考虑卖房子了。然后他当天晚上就没有回我啊，我就在想又走了一个结果第二天他又来找我，他说我算了一下，我在南三环的房子值多少钱，然后我现在一年年薪是多少多少， 说我努努力应该能帮你还多少多少，真的很认真在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他是真心的，立刻被打动。然后他也算是一个自己打拼的，我们俩成长背景特别不一样，如果不是妈妈出事，我们俩是绝对不会在一起的。他是在边远小城镇自己考过来的，小镇做题家，自己一路考到了北京。在上大学之前没有来过北京，没有出过国。工作之后就跟别人合租嘛，然后说满地的蟑螂啊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当傻逼富二代。然后靠着自己先买了一个小房子，因为他比我大一些，刚好赶上了这个房地产蓬勃的时候，又以房换房，以房换房，换到了就现在还不错的一个房子。一直都是自己很打拼，包括找工作呀买房全部都是自己。他觉得我善良，觉得我单纯。可能从小被保护很好的人都会有这样吧，就是我经常被骗，太容易相信别人，然后太容易跟别人交心。我们很快确定关系了，当时我觉得我也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可以这么讲。因为那段时间我跟我爸还有姥姥舅舅这边的人联系都很少了，我不希望再有那么多负能量去涌向我。然后我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前景，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处在一个很迷茫的状态。然后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出现，然后他还帮我解决一些事情。我刚开始跟他讲我妈妈这个事儿，他觉得这个案子可以翻盘，可以有转机，他就找了很多律师，然后很耐心的就四处打听嘛。当然后来也是放弃了，因为当事人不配合，就是我妈不配合。我们是先生了孩子才领证的，我一直不想结婚，因为没有我妈见证的这个婚礼和婚姻，我不能想象。我希望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孩子，我从小就喜欢孩子，所以我想生个孩子。这想法挺超前的哈。所以我们俩是先生了孩子，生完之后才领的证，但是婚礼一直没有办，这个是我一直在坚持。因为这事儿跟我爸也闹掰了，因为他是一个传统的男性，他觉得丢人，他觉得在老家人看来就是这个女儿不明不白的怎么就生了孩子了，他必须要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婚礼，把他的亲朋好友，他的战友，他之前送过份子钱的一些人都请过来。并且我没有让我老公去见我妈，我妈是一个很要面子很漂亮的人，我知道他的想法，他第一次见女婿一定是想收拾得很利索，穿得很整齐很漂亮，所以我们 就先这样过着。然后我跟我老公领证还有个原因，就是想我女儿赶快去见我妈，需要手续齐全嘛，就是户口本这些都必须齐全才能赶快去见。我想姥姥早点见到她。然后我生孩子的时候有比预产期晚了一个星期，然后我妈就急的在那个监区里嘛，也没有我的消息，听后来出来人说就急的还晕过去了，就说怎么超预产期了，这还没有人打电话报平安，反正挺糟心的。也快一转眼18年到现在7年了，时间是挺快，特别有了孩子之后觉得时间格外的快。23年就是生了我女儿之后嘛，不到一年半，她现在1岁半。我确实经济压力特别大，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嘛，加上我跟我老公后来换了一个房子，也是为了孩子上学，抄底买了一个学区房，每个月房贷也很高，经济压力特别大。我就想着要干点什么，其实我一直在做一些小买卖小生意，我可能吸收了我妈这个经商的头脑吧，我从高中开始就做一些小生意，然后我比较会买东西，然后加上性格挺外向的，怀孕的时候就认识了一大帮子同样的孕妇朋友，然后大家就我都拉到一起开始做起了团购，母婴团购的生意，然后现在就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一年半时间吧，我们现在已经有8000多名会员了，然后也是在北京前几名的社群了。
小花说，女儿出生之后，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了。现在再回顾过去，最难的日子也都熬过来了。全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了成长，所以对她来说，可能母亲的入狱也不全都是坏事。
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坏事儿。如果她现在还在工作，还在赚钱，可能我还是之前那种大手大脚、不知道珍惜的一个形象。但我在30岁之前明白了钱很难赚，然后明白之前自己那种傻逼留学生富二代那种做法其实是不对的，没有不劳而获嘛。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儿，毕竟靠父母庇佑能多久呢？他现在不出事儿，难保10年20年之后还有没有资产能够护我一生，包括护我的孩子，包括对我妹妹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这两年我也是明显能感觉到她的变化，去做一些兼职啊，做家教啊，并且自己在努力学习。但我两个舅舅这两年也崛起了，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并不是说只在家里，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嘛。就我说的福祸相依，只是代价有点太大了，10年的代价太大了。我觉得站在他的角度，他可能会第一是不让我爸投资，不要把那么多钱都给到我爸。他把那么多钱都给到我爸，其实是为了尊重他一个男性的尊严，就是你不在外赚钱，但是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你可以来理财，你可以掌管所有的资产，是一个这样的想法。他跟我说过他很后悔。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不会去相信那么多人，很多人都是为了利益，为了钱来的。
小花每个月只要有时间都会去探望母亲，虽然刑期还有3年，但目前在里面每天都要有要完成的学习和任务，生活也算充实。对于出狱之后的生活，母亲和小花都有不同的憧憬。
他在里面写书，虽然都拿不出来啊，但是他还坚持写。他说他出来之后想写书，把他在里面听过的故事，还有他创业这么多年自己的一些故事，他想都写下来。然后他想跟我爸一块儿去环游世界，然后带着孩子，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自驾游。反正出来就是什么也不干了。我现在也是为了他吧，多赚一点钱，我不希望他出来再因为钱操心，再去做什么小生意啊什么的，就想让他享福，然后多生几个孩子让他给我带。我肯定会等他出来再生一个。就是我有时候一想到他没有办法见证我女儿就是从小到大多么可爱的那些变化， 我心里其实就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就我女儿生下来的时候，我趴在小床上看她，她在睡觉，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肯定我小的时候我妈也是这么看我的，就如果我妈在的话肯定就不一样嘛。她特别喜欢孩子，她也心疼我。我这个人就很难做长远的打算，我3-5年内就是想把我这个小事业越做越大，多攒一些钱吧，至少我能扶持妹妹到她大学毕业，多给她一些支持吧，经济上的支持。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文卓制作，声音设计文卓，实习生大白。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